们谈什么？记得吗？经营观，哈，那经营观我们就谈到这个管家，哈的这个概念，哈，那我们还是一样回到我们原来的这个啊，我们的蓝图啊，人生就像这样的一个过程，我们会到一个最高点，那我们现在这一期在讲的就是这个转折点。转折就是说，它会带给你一个不同的结果啊，因为这个是诗啦，所以我就写不出来，怪不得。转折哈，可以的。我们在讲的现在这一刻就是这个，我们在往高处走啊，我们在往高处走。那记得吗？这个转折点，转折点有两个很重要的关键，一个是，记得吗？信号。人家在喜欢的是是的。那一边呢？另外一边呢？叫做顺服啊。信靠，那一边叫做顺服，好，这好像我们两只脚一样，一步一步哈。你一只脚是信靠，一只脚是顺服，好，那现在我们要来把这个顺服跟信靠，等于是哪一个我们的生活层面哈？顺服的层面呢，是对我们的人生不可选择的，这个是顺服哈，这针对我们不可选择的。我们的人生有没有很多不可选择的？
有，
男性女性不是我们选择，是哦，我要当男的当女的哈，你的父母亲，你的背景哈。对，麻烦你，所以呢，针对于你不可选择的，你要怎么样？我们要怎么样？顺服，就是说服下来，然后接受它。我们需要承认，我们的人生里面大部分的因素是我们不能选择的。所以，如果我们像一个困兽，一直在这个不能选择的里面，一直这里踢，那里挣扎的话，那我们的人生是很痛苦的，而且我们会浪费很多机会跟时间，啊。所以，我的婚姻。我的家庭背景，当然你说婚姻是我自己选的，这个才是问题，对不对？现在变，谢谢哈 ，Karen， 呀，呀，那所以呢，针对这个不可选择的，我们这一脚踏进不可选择的领域的时候，我们就怎么样？就是顺服，顺谁？当然我们都不服人，对不对？听谁？谁听谁的？那我们现在已经有神当我们的天父了，我们就是顺服我们的神，接受啊。所以现在我们要把我们的生活跟信仰连接起来的时候，我们尽量把它放得简单一点。当你面对一个不可选择的，你的身体、你的体质、你的基因，你没有办法选择，我的父母亲都是糖尿病，那来到我的时候，好，那等于那几率是很高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不用在这个不可选择的里面呢，一直好像在踢刺一样，就放下来。好，然后我们上次提到，记得那个李弟兄，我们念了那个罗马书第十二章的第二节，那一节是我们这一次要背的哈。我不知道上次有没有提哈，我记得吗？神的旨意是什么？善良、
纯全、可喜悦
的，纯全、完美的哈，可喜悦的。好，所以我们把它放得非常具体的、很实际的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实现我们这个所谓的转折点。好，对于不可选择的，请我们顺服它。 我们都会老，我们都会衰残，啊，还有呢，别人怎么样，我们也有可能也会怎么样，这个都是不可选择的，啊，我们的大环境有很多种不可选择的，啊，那么对于可以选择的，我们常常说神给我们自由意志，他不收回去的。大卫对于人的这个有神的这个形象里面的自由意志的时候呢，是一个把它看成是一个尊荣。人算什么？好，诗篇的第八篇好像哈，人算什么？你竟以那个荣耀为我们的，好，就我们的尊荣。自由选择，我可以选择，我可以选择。圣经里面有个很重要的选择，生死祸福。至于你要你选可以选择这个部分，这个束缚部分是你不可选择的，哦，不要做困兽挣扎。这个至于这个可以选择的部分呢，那么你还是要信靠神，因为我们的聪明太有限。神没有说你就像个傀儡一样，哈，让你没有选择。他给我们一个选择的范围，但这个选择的范围呢，都是要我们得福。我们是他的儿女，就像我们教我们的孩子一样啊。你在小时候你会规范他们，好，然后慢慢长大成熟一点，他的尺度就自由的那个空间就大一点，啊，这是人的一个特性。可选择的部分呢，我们还是要学习，在我的不够里面，在我的有限里面啊，那我要信靠我的神。上次我们第一次背的那个箴言第三章，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认定。这个认定呢，在你不可选择的，他就是神，他有主权，他有能力。在你可选择的部分呢，我还是谦卑一点说，神啊，这样好不好？这个叫做不依靠自己的聪明。神没有要我们不聪明，没有，也没有说把你的聪明全部拿，没有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一个人有多聪明，各方面哈，这个我在讲，不是只有我们的这个 IQ 哈，就是一个人的能力，他天生的是我们不能选择。就上次那个主人给管家5000、2000、1000，那个是不可选择的啊。但是在这个可选择里面呢，我需要有一个态度，我上面有个管我的主。那基本上，当我这个选择当中，我如果认定他的话，你得着的就是福。所以摩西被百姓折磨了40年啊，40年多一点。最后的遗言就是：我呼天唤地的告诉你们哈，你今天要做一个选择。他没有说你们全部要怎么样，没办法，这些百姓你看带绕了那么久还是一样，那表示他们在可以选择的范围里面呢，他们选了一条我绕来绕去的路，走不出去的路。啊，那就那个百姓，他说他们对神的那个信心的刚硬，他们有自己的想法啊。那摩西就说：“你可以选择生或死，这个生不是身体的，这个肉体的哈，是指灵魂的。你是要回家，还是回到我们原来的那个神的家呢？回我们的主家呢？那个祖辈祖先的祖哈，还是你要下去跟神所预备的那个永远的刑罚的那个魔鬼的地方？这是我们的，我们可以选择。”神从来没有勉强我们，如果他勉强我们，我们不会到那么久才信。但是那个宝贵就在那里，他很尊重我们，可他又很希望我们得到福气。啊，好，这是我们啊，再次来解释这个蓝图。我们会有不可选择的部分，不要惊讶，因为这样子的孩子也是一样，孩子总是说不公平，人生本来就是不公平的。个人的出生背景各方面，基因各方面，好，我们活在这里，谁说非洲的孩子在那边就应该在非洲，就是在那里啊。那我们有人在美国，有人在中国，好，这是不可选择的，我们就是顺服接受 对于可选择的，我们还是要有一个认定他、尊他为大的。好，我这样想，神啊，但是我想确定一下是不是这样？这是我们的一个尊他为主，好的一个啊，这个蓝图的这个过程，这个转折点。我刚才提到说，我们这一期呢，就是在讲这个部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要进到我们的第五课，记得吗？上次啊，我们提到这个管家的概念，啊，
师母，
哎，是的，请讲。
怎么知道一件事情是我们能选择的，还是不能选择的？
好。非常好的问题，也是很多人问的问题哈。好，那谁想一想，你怎么想？什么叫可以选择？什么没有选择？不可以选择？比如说，我要考哪一所大，我要上哪一所大学，可不可以选择？
可以，
可以选择。
我一半一半啊，学校也要学
你。天时地利人和，哈，这个要配合。像我们以前那个战乱的时候，你多聪明，你想念哪个学校，可行吗？不一定，哈。所以我是认为这样子哈，每一个生活的层面都有它可选择跟不可选择的一个因素配合在一起，哈。那怎么知道呢？我这样讲好不好？比较清楚，说我真的是无能为力的。我是没有把握的。其实当你可以选择，你做一个决定之后呢，你也没有把握啊，你也不晓得结果会怎么样哦。你只是好像有人就是凭自己的理想啊、喜欢啊、不喜欢啊，或自己的价值观哈，我们所谓平常的价值观这样子做。但是呢，问题是我们现在已经是神的儿女的时候，我们在过日子的时候呢，我们这个信靠跟顺服是一起的。我刚才说一只脚这样踏出去的哈。好，当我们如果说我们不知道哪一个是我可以自由选择，什么是不可选择的话，那有一个大原则啊，那你凡是认定它，就在那个范围里面了。啊，那其实神哈，不是要我们这样子规矩一、规矩二、规，不是这样子，你知道吗？神在带领我们的时候哈，他容许我们选择的，还有在这个做这个，你要选择也是一种练习啊，一个成长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有时候我们有一种教育方法，说从错误中学习。有些人不去经验到他的错误，他就学不到那个教训。所以神也这样容许我们，你知道吗？很多时候不是关于到罪的问题、犯罪的问题，就是你在这个，就像你讲说我不晓得，哈，怎么样？但是你放心，你是神的儿女。等一下我们会讲，我们有三个身份，哈。你是神的儿女，你不用存那个惧怕的心，哈哈。但是呢，认定他，有时候神会容许我们做一个选择，比较倾向我们自己想要的。有时候我们自己想要很强烈，我们自己不知道，啊。但是神要教我们怎么样，就像孩子一样，那个要折服下来。可是他有时候容许我们去做一个，一个，像我那个孙子还没三岁。跑去在妈咪家的时候，他有一个小圣诞树，有那个插头哈，让他一闪一闪一亮的。我跟他说 ，Don't touch that， 不要碰。三岁哈，那其实我也没有想到会那么严重。一直每一次他去，我就说 Don't touch that， 他就缩回去。可是你知道孩子的心，你知道吗？他很想发现什么东西，很想去试试看，说人家说不可以做的是怎么回事。那个没有错，那是一个好奇心，哈。那当然他还没有学习到说父母亲讲的话我就要顺服，他或许他顺服他妈妈的啦，对阿妈对那个 grandma 他不顺服了哈。所以我等一下我就看到他突然间一个哭丧着脸，就跑着我过来，就跟我就给他 hug。 那后来妈咪跟我说他去那个开，就在把他拔开这样，哦，哎，对，那种电是哈。但是现在你说Elijah touch it， 他不 touch 了，他经验过了啊。有时候神给我们的那个就是这样子，神对我们是无微不至的那个管教爱，是整个是融合在，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，只要我们有心认定他就好啊。当神阻挡了，当神让你碰到壁的时候，那你就说好，那我这次又学乖了，我学长大了，这样就对了啊。这样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？如果你可以给我个实例，我就给你一个我的意见。
没有实力
哈。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， 随时补充。好的，请讲，请讲。
比如说我换工，我要不要换工作？
好
比如说我这个工作如果做的不好，我要不要辞职？
好
比如说我要买房子，要搬家，搬到哪个地方？就是很多，就其实生活中有很多很多你可以选择的。
好
但是就是要认定，所以你这些选择很，当你认定的时候，你可能就会选的不太一样。
是。是
不会跟你之前没有认定神的时候那种选择。
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那个没有错。想要换新哈，我们人有一个特性，很喜欢新的东西，很喜欢跟着流行走，哈。这个没有，这个意愿没有错。可是，当你把这个跟着流行走，因为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二节哈，告诉我们。这个世界的流行我们要小心，当世界的流行参与着魔鬼的做主的时候，魔君的掌控的时候，他有他的那种手段可以让你入瓮或上钩。你回去再自己看以弗所书第二章，应该是第二节，有三个我们要小心的，一个是我们自己的那个私欲，一个是这个世界的魔君他的诡计，第二个是，有一个是那个流行。你知道我们的性别的混淆从哪里开始的吗？不是现在。
60年代，
欧洲一股风，流行的风。啊，刚开始是衣服的那种，这个都为什么？为了配合商业嘛，对不对？你如果不有这种哈。的话，那人怎么赚钱呢？说人怎么这没有什么不好，我们也方便啊，各种款式的，然后里面就有一股风。你有没有发现？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在我的那个帮孩子买衣服的那段时间，常常出去我就说这是男的女的，他说这个都是可以穿的，通用的，你看多方便。那个时候就已经里面就有这种轨迹，男女不分了啊。那对于我们来讲的话是。很方便，但是方便的一定是好吗？有时候神为我们预备的不一定方便，方便不是神要我们，有时候呢是不方便反而带给我们益处。所以上次我们提到他的意念不是我们的意念，他的道路不是我们的道路，而且高过我们的意念，高过我们的道路，这是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从来无意识的，我们海阔天空，自己去梦想，追逐自己的理想，然后慢慢的越大，越碰到一些碰到撞到墙了，碰到难处了，才慢慢成长说，哦，原来不是我想的那么美啊。但是呢，现在我们已经有神了，所以呢，我们需要在可选择的，就是有一些可选择的，你放手去做，你可以要你要努力去做，可以这样讲啊。神不要我们做傀儡，但是你不可选择的时候。我们一定要接受它，当我们接受之后，你就会怎么样？查验到这个原来是那么美的一个意思。是。
师母，我可不可以这样讲说，罪是属于不可选择的？
当然，我们不能选择罪，一选择罪的话，你就堕入这个了。其实，我这样讲吧，比较根源性的，不要管罪跟不罪。就是我们要选择的是神，就是你如果尊他为大，那他就给你一个辨别的那个。哎，我上次在这里讲的嘛，就是我们有那个希伯来书讲到说我们有那个辨识，我们可以分辨，有吗？你们有印象中吗？希伯来书好像太多，全部都忘记了。你这样还有问题吗？
没有。
哎，就是在最。犯罪跟不犯罪的这个不犯罪的范围里面，啊，等一下我们要讲就是跟这个有关系，在这个范围里面，我们要有什么样的原则，来好好的顺利的盖我们的这个蓝图？还有没有意见？这个可选择不可选择？
我就是刚讲可选择不可选择。
嗯，是。
我的理解是，就是我真的不知道哪些是可以选择，哪些不可以选择。
嗯，
但是做的时候你说，那就是自己努力去做，但是呢。做有时候结果并不能达到自己所想。
哈哈。
那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依靠神，或者说你的认定神，
是
这是一个不可选择的。
哈哈。
就是说
对结果没有办法把握。嗯嗯。
那不能怨天尤人，是吧？
嗯。不
公平。
嗯嗯。不怨天尤人。
是一个。对，就
不公平。嗯，不怨天尤人，对，这个非常好。积极面就是说，我就顺服；消极面是我不怨天尤人，我没有责怪，因为责怪是罪的一个症状。好，当初那个害怕、责怪，还有啊这个掩饰，这个刚出犯罪时候那个罪的症状就是这些。好，那认定他呢是在所有的大前提下面，谁呀？你讲。
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那个观念的转变，其实就是在于。认识不就是对于这件事情是否可选择的这件事情的认识上，就比如说如果我得到了一个不好的结果，但是如果我仍然认为这件事情其实我还有可选择的余地，那我可能会继续去尝试。但是如果我当时就认为 OK 这个代表了这个是我不可以选择的，然后可能我就放弃了，那我就会我接受这个现实，然后我就不再继续努力。但是我是想说可能这两种，就是说这是两种看法，然后会导致两种结果。
嗯哼，
但是在当时好像并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，就是说到底是不是可以选择。
好，我的理解的意思是这样哈，我碰到一个情况，结果我发现呢我有点不理想哈，那我觉得我还有选择改变的余地啊，那到底我是要接受它呢，就这样子吗？还是我还可以去改变，是这个意思？
对，就是我认为在每一个选择上面都是会面临这个情况，可能你的不同的你一个转念就会代表着不同的结局。
嗯哼，我懂。好，那在这种情况下面。有一些不可选择的，就是没有动的余地了。比如说婚姻，这是神很清楚的，所以神的话这个规范我们需要了解。婚姻就是盟约嘛，对不对？婚姻是人人应当尊重的。好，那这个是等于说，当你后悔了，或者是你觉得很为难了，怎么样？你只能向前走啊。比如说工作啊，像你说，不管是你的学校或你的主修啊什么那些的哈，你发现哎，很想改变。好，这个是那个空间上面不是关于对错的问题，是我现在好像觉得学的比较多了，看法比较宽广了，我想改变的时候，好，我们谈到改变。第一个我们要知道哈，所有的改变不一定都是好的。我们需要认定我们自己是不够这个能力去看我们的以后的。好，等于说我现在这个不好，我觉得我可以有能力去改善它，我还有权利去追求我更好的，这个不是错的哈。但是开始有没有开始？上次我的那个主题经济说，有一个谁要建一栋大楼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去 figure out， 我们要去算一算，我们应该花多少代价？等于说呢，我们开始要看到那个结果，那这个过程里面呢，我需要怎么样来规划？哈。所以如果从第一次的选择要跳到第二次选择的时候，不是对错的问题，是我们有没有更多的智慧，有没有更多的一个更远的一个意向跟看法。对我来讲，如果我的孩子哈，我不会在意他的结果怎么样。有一次我的孩子刚刚去 DC， 他去那边上学，然后一方面要打工哈，他开始要打工，他就说我赚的钱都是劳苦钱呢，血汗钱呢。他在房间，就是那个车子旧车，拿去洗一洗，弄给人家再卖出去的那种哈。那我一个妈妈的心就想说，哎呀，能不能帮他找一个更好的？有没有说我们会心里会舍不得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一这个对于这个啊，对于这个儿子来讲呢，我不会给他意见，好，只要是做对的事情。只要他能力可以做的，我说累一点，我妈妈常跟我讲一句话，累不会死人啊。好，那我就跟他说累一点哈，可能有时候是好处这样。那我也不会说你不要换，好，问题是你就认定说你换了一个就更好吗？我们不知道。第一个你进去为什么你会后悔？因为怎么样？因为我们不知道结果，你还没有体会到那个，好。所以如果你发现你在选择第二个的时候呢，我会建议给我们一点时间， 不要急着做下一个决定，这是我的经验谈。好，圣经是说我们要就认定他，哈，他必指引我的路。那这是第一个，我是觉得我要不要按着我的想法马上就要做下一个。好，然后呢这段时间，有这段时间我顺服的意思是什么？有神要给我的美善可喜悦的旨意。这样有没有比较清楚？哈，比如你的年纪现在来做第二个决定，跟我这个年纪做的就不一样了，因为我们成熟都不一样，我们的经验都不一样。
你需要考，对不起，曹总，就是你需要考量的东西也不一样，你不需要考量。
对，我们会变的。
配偶跟小孩、学校什么的。
呀，我们会变的。就像很多华人来这里，第一个国籍，第二个房子、车子、事业，哈。但是光是看到一点就好了啊，那是孩子的好学校呀。你们看到一个人从很血气很方刚的时候买了一间非常好的房子，很多房间，然后慢慢怎么样，房子越来越小。秀琴，你有刚刚听到这些爱变少不？很多都要清扫，对不对？会不会觉得很大？
啊
刚开始你会觉得哦，你很欣赏啊，然后你也很邀请人家来，然后你也觉得很，但是那一段时间过了之后，你会想说力气不够了啊。你们在我们在这里还好，在那个啊北边的话，他们那个大树那个落叶，那个呀一堆的那个枯叶。啊，我以前去北边啊，有时候去被邀请去讲道的时候，去年的到今年还在，然后那个弟兄就很不好意思说，哎，我实在都没空去清那些树叶啊。那你我就想说，那你请人家弄嘛，对不对？
要钱，
对呀、啊。
所以那也是选择，我要一付钱来清这些吗？所以他选择怎么样？选择就让他就这样当好像一个那个枯叶的场吧，就是变成这样子哈。所以很多时候这种情况是一个相对性的，好，好，那啊、我们啊、这样可以哈，不然我们可以再继续讨论哈，我就进到我们啊、今天的重点了哈。啊、上次我们提到说我们要计算一下我们的这个要盖这个的话，那我们要想到越想越远越好，想的越高越好，越高就是我们更亲近神，更认定他更好哈。好，然后我们提到说，其实我们现在所有的。我们拥有的，我们就是一个管家。打开你的啊，圣经，马太第二十五章，我们要讨论一下那个一千的问题在哪里。那个啊，领一千的，当我们信主后，我们认识到，我们有一个主人。生命的主人，我不是自生自灭，我不是从石头蹦出来的，我有一个源头，那个主人啊，圣经说一个主人要往国外去，然后他交给他了什么啊？第几节？二十五章，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。好，看到那一千的。OK， 十四节哈，十四节，他就叫着仆人来，仆人跟主人，然后把家业交给他们。什么叫家业？叫做他所拥有的事业，哈，交给三个仆人，意思是说，他们可以拿这个当为一个资本，然后去奋斗，帮主人持家。那持家的时候。这个主人意思为什么后来他包夸奖那个两个？因为那两个赚了一倍，好，那主人也没有要求两千的要去赚五千，五千的赚五千，两千赚两千，哈，那主人就说你要跟我一起享受我的快乐。你看这个主人是这样的主人哈。那我们来看那个一千的第几节，告诉我一下。
八千的是
二十四节。好，马太二十五章十八节。好，十八节，十八节哈，马太福音二十章，领了一千的去做什么？掘开地，然后呢，把银子藏在里面，意思是说
没有人不知道我藏在哪里，不会亏的，不会被偷走的啊。然后当仆人的主人来了，要和他们算账，这个算账没有恶意的意思，算账不是说来我要跟你算我的那个啊，我们常常找人算账是什么，不是多少钱，是什么，是你欠我多少人情，或者你亏负我多少，伤害我多少，就是有一种要报复的意思了。但这个算账呢，其实我们前面看到了，就交回去给主人交代，做一个交代，意思我们是要交代的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往下面看到他对主人说的哈，
24节，
主啊，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，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，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，我就害怕，去把你的1000银子藏在地里面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。好，结果呢，结果就是他跟前面两个不一样，原来是又善又忠心的，这个是又恶啊，又懒的仆人啊。这个懒的部分就是对于我们生活的工作的层面，这个恶的部分是没有认这个主人为主。好，我们来看看他的问题出在哪里。这个领1000的把银子藏起来，他的问题出在哪里？为什么会让他有这种，他跟主人说，我知道你是很忍心的，你没有那个有没有，没有种的地方你也要收哈，然后没有散的地方你也要聚，意思是说你是很苛的一个主人，是这样吗？看前面他说你进来跟我享受主人的快乐，好，所以他跟着这个主人跟那两个一样在一起，我不晓得他的心态是怎么样，是因为他领了1000而已嘛，我不知道，圣经没有讲哈。但是呢，基本上他对主人认识是错误的，所以我刚才说不要害怕，他自己说怎么样，我就害怕。第一个，他错认了主人，他没有真的认识他的主人，所以认识我们所信的主很重要，认识他的属性。你不用认识很多我们的传道人哈，当然我们有人跟人之间的关系，那是很好的，但是呢，我们要去认识那个真的认识我们了解我们的神。所以没有认识他。第二个，他没有认他为主，即使他的主人是这样的话，他是仆人的位置，是不是？他应该去做他主人要他做的，所以这个不可选择的是什么？他是有1000，不可选择的是什么？他一定要交账。但是可选择的是什么？他的态度，他的忠心，还有他对主人的忠心呢，他对自己的那个生活态度，这个是可选择的，所以都会带来一个结果。还有吗？有没有什么有什么意见？他对于这个为什么他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结果？
他是不是会怕万一亏了是不是会被骂？
当然了，他很惧怕，他说我就惧怕，有没有？他自己讲的，有没有？他应该，我就害怕。第二十五节，我就害怕。所以刚才我跟那个若琳哈，他那个问题很好，引出来这一句话的意思。主交给我们的时候，他说不要怕。我看的是你有的，不是看你没有的，这是圣经里面的原则哈。我现在没有办法给你一个一个给你，我没有办法细讲哈。他看我们有的，不是看我没有的。我们有的是不可选，我们本来生出来那些都是我们有的，啊，好。然后还有一个，另外一个那个这个主人跟仆人的，这里面有好多这种管家的这个比喻哈。有个地方说，没有的还要怎么样？就是你有的还要加给你，没有的连他有的要夺去，这个意思，就好像说他不是看我们没有的，然后呢，当我们有的时候呢，那他还要给我们更多的来托付我们，是这样子的一个跟主人的关系。好，如果我们谈到这个管家的例子的话，好几个放在一起，甚至有一个不义的管家 耶稣都要我们学。啊，我们现在就先跳过，有机会我再回来谈。啊，好，所以我们的重点不在我的不多，我没有能力，重点在忠心和勤劳，对不对？
嗯，
好，那至于结果呢，是其实是我们不可选择的。有时候你拿了1000真的是亏掉了，那你认为这个主人会怎么样？
生气啊。
你认为你的主人如果是耶稣他会怎么样？
我觉得哈，
嗯，
我讲小时候的话了哈。我觉得呢，我们小时候我们都每个礼拜去教会哈，比如说有一个家庭，比如讲哈，一个家庭他回到家里，中国家里的父母的这样子就吵，那有人就隔壁邻居讲，哎，这个人啊，羊皮穿着羊形状，回到家里是个狼，到了教会是件羊，就是这个意思了。
嗯，
比如说他是不认识上帝，他就会这样子做，好像这个拿一切两的，就他的认识不行，就害怕。
嗯嗯。
如果你是信了，你还怕什么呀？你能做生意，你去做生意；不去做生意，你还是怎么去选择？
嗯嗯，对，那是我的重点。认识不深，就会有害怕，就会有比较。好，好。
嗯、
那现在呢？我们说谢谢。我们先跳到我们今天的讲义里面去。等一下，我会回过来讲哈。你的讲义的第一项，我们信了主之后，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。我们要认清楚，一方面呢，我们认清楚神，认识我们的主是怎么样的主。我们从过去的历史，你看神怎么对待以色列人，好，错的不能纵容，可是呢，帮他们一次再一次的挽回，一次再一次的给机会。这个就是亚当夏娃开始说，神就说了，他说好，那我来，我哦，这个救恩呢，就马上创造以后，接着一犯罪就变成救恩。啊、哦，神的计划从来没有停过，他是怎么样守约施慈爱的神，而且圣经上有句话说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子，他我们的神要怎么样连续敬畏他的人？重点在这里，敬畏他的人。你那个回答呢，就是我今天下面的那个作业的部分，就是一般的老板跟雇员。跟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主人跟管家的关系有没有不一样？这个就是你会马上以一个一般的老板跟雇员的那个来衡量这个仆人，对不对？好，但是呢，我们现在的观念要改过来了。我们来看第一项，看第一项，我没有办法跟你们细讲那个细看那个经节哈，你去看经节，然后我讲一下第一项，我们的第一项哈，好。第一项是关系到你要了解到哈，你要认识这个主人，你也要认识你自己，我们的本质、我们的本位跟我们的本分。当你认识了神之后呢，根本是你，根源跟本是我们一个最大的翻转这个根基哈，这个根本哈。好，你的本质是什么？你的本质是神的儿女的本质。形象嘛，他的形象，神是圣洁的，我们也是。他说我是圣洁，你也要圣，你要像我。我是慈爱的，你也要慈爱，哈。所以本质本身呢，带来的是什么？你从你是神的儿女来想，我们的本质是什么？好，刚才你提到说一般的老板他当然是要去定夺，要评估这个仆人到底有没有忠心，他是可以把他辞工的，这个是没有问题。但是呢，不要忘记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第一个，儿女是像神的，像神的公义，像神的慈爱，像神的光明，像神的，好，就是我们是被造的，没有错。我们不能像神的无所不能了哈，但是我们也不能像神的无所不知。可是我们可以有神给我们的那份他的形象里面的特质，我们有智慧。我们有，你看神是凭己意行事的，我们也可以凭己意行事，只是我们是有限的，因为我们是被造的哈。第一个是儿女，儿女就是一个圣洁哈， 前面那个我提到那个耶稣的祷告，约翰十七章，啊，里面其实就提到我们的本质是什么？他说，求神用他的道把我们怎么样洁净，让我们圣洁，哈，啊。还有他把那个我们人哈，啊，关系跟神的关系，在约翰十七章，耶稣呢，就很生动的把他自己描述了他跟神的关系，然后描述到他为我们祷告，我们该怎么办，我们该怎么样成为怎么样的人，我们该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上而不属于世界，我们不离开世界。基督徒不是离群所居去山上修行，不是这样子的，不是独善其身的，啊，而是呢怎么样，我要怎么样，有点像我们讲的这个兼善，就是我把我的好然后可以传播，可以舍己而给我四周围的人，我们有光，哈，啊，好。那现在呢？我们看这三个，我们的本质是儿女。第二个，哦，我刚才还没有讲完。你会对你的孩子刚刚三岁在学讲话的时候，这个主词也没有出来，文法也不对，然后去纠正他吗？不会的，是不是？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？你的天父就这样子连续你，认定他，你敬畏他，就我认定你是我的父亲，所以你不会怕他，不是故宫的心，是儿子的心。第二个，有一个经节我有给你，应该有给你们，天国的子民有没有？腓立比第三章二十节我给你们吗？
没有
哈，以弗所书第腓立比第三章二十节，对不对？你记下来，回去再看。好，我念给你们听哈，时间关系。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，并且等候救主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。好，麻烦那个雅君，你再帮我补进去一下这个经节哈。好，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，我们是天上的国民。好，第二个。你的本位在哪里？你的国籍是天国，你是天国的子民，啊。然后第三个，从里面的经节我不细念，我们会看到一件事情：我们有责任，当我们接受过我们主人给我们的家业的时候呢？我们有责任去行出来神的旨意，我们要行出来神的旨意，那这代表什么？要去行，要去做，要做工。今天我们要讲做工，做工是什么？我们是仆人的角色，在神的下面，我们有这些身份跟角色。我是神的儿女，然后我是天国的子民。回想一下，我们当中来到这里，我们这里应该都已经有那个美国国籍了哈。如果应该是这样哈，没有的话也正在努力当中。我们用多少时间要争得这个国籍，记得吗？应该都有吧？你们都没有。哦，五年，
因为我来就是绿卡，
五年
绿卡，
绿卡的时候，
是就等于说有一段时间我们要用心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子？是要付上代价的，好，要付上代价的，那是我们的目标。那现在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是天国，这个天国比美国不能比的，永远的，而且呢，是你。没有看过，以后当他真的落实的，现在是在成型当中，这个天国是在孕育当中。耶稣到世上就说天国近了，所以他就赶快教育这些要成为国民的人应该怎么样，应该怎么样。那个马太第五到第七章哈，天国的宪章。所以这三个角色跟三个本位哈，本位也好，本职也好，本分也好，这个本分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转折点，我们第一期的部分，啊，我们要在我们的这个本位本职上面呢，来落实，来完成我们的本分。一切都在神的下面。好，那我们回过来谈那个 恶的仆人啊，领一千的仆人。我们刚才说他心里面没有主人的观念，所以他怎么样？他越过仆人的位置，他反而没有说：“哎呀，主人，对不起。”他说什么？我知道你是哪一种主人。我们工作上有没有这样的情况？可能是事实，也有很多主人是很恶劣的，是暴力的，有不是没有，啊。但是呢，身为一个天国的子民，我们有天国子民的态度；身为一个神的儿女，我们有神的儿女的本质，比如说像饶恕、像爱、像分享，这个都是这个神的属性啊。那么，身为一个忠于主的仆人，我们应该如何来啊？我们上次经营我们的人生，现在要怎么样过我们的生活，包括我们的工作、我们的生活，这个都是有一些圣经的原则。当然没有细节，如果我们能够讨论出细节是最好的。就像刚才你问到这个问题，让我们可以实用是最好的。所以我很欢迎大家能够把这个实例拿出来，我们就可以彼此更学得更多哈。但是我讲的都是原则而已哈。那我们现在回到刚才你的讲义上面的第二大项，第一大项你要认清楚，越来越认识你的主人的特性。或许我们会有错误的认知，如果我们对主人有错误的认知，我们也会，因为我们有神的形象啊，我们如果把神认为是这样的神，那我们表现出来的会怎么样？也会有不一样的，你懂的意思吗？会跟我们的那个本质会不一样。好，好，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常说原生家庭会影响我们，就是这样子。那像我们的原生要接到我们的神这个根源来了。我们的第二部分，第二大项，生活原生的意义，我只有给你们两个经节哈。那基本上呢，我们现在把这两个经节看一下。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八节，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八节。有一个问题我们可以讨论哈，如何更认识耶稣，如何更认识我们的主人？这个我们有很多比较年长的哈，就是信主年资比较久的哈，怎么样可以多认识，更深的认识主？好，请坐。好，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八节，我们生活、动作、存留都在乎他。当你归属神之后，回到你的根源之后，你知道了哦，原来我不是孤儿，我不是独打独斗的，小时候很想赶快离家，不要被约束，不要被管，有我自由的天空。可是一出来之后发现困难重重，失败累累，后来你发现说，原来我是有神在做主的，我的生活、动作、存留都在乎他。我讲一个最实际的例子，如果氧气不够的时候，你钱都买不到的。当然你说我在中国买氧气啊，那只是一个补救的时候，你不能老是带着一个呼吸器来呼吸吧，对不对？我们一切一个神的儿女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是主人的仆人，我们是天国的子民，天国子民有天国子民的那种体态，那种尊荣啊。那么这个动作、生活、存留，在乎他是什么意思？有一个诗人就这样解释：我们是他所生的。不要老是想你过去的爸爸怎么样，好不好？没想，我的父亲是天上的神，我的爸爸也是他造的。所以呢，他才是我最根源性的。我如果要认主归宗，就是认他为父。所以我是他生的，这一点如果没有接上去的话，当你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，如果心里面没有接上去的话，我们这样喊你是我的父亲，父子父女的关系是很实际的，主人跟仆人的关系 也是非常清楚的，国君天国子民嘛，国君跟国民也是在权柄之下的，这个都有他的很重要的认知啊。所以我们在天上的父，当你有很多委屈，当你有很多难处的时候，当你要向他祈求的时候，其实你都不用讲，他都知道，什么他都知道，你只要怎么样，爸爸赶快冲过去呼求他，你不讲出来他都知道啊。你一三九篇，他你心里面转向他的时候，他就呵护你了。问题是我们什么时候转向他，我们什么时候才呼求他，一年几次？很遗憾的是，我们常常把他当作急诊室的医生，到那边去什么科医生都要处理，对不对？不要这样，享受父子父女的关系。我们是他生的诗人，你看诗人可以描述的很好哈。这个保罗是一个神学家，他说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，就是说他为主。这个诗人把他转成说我们是他的孩子，你看就是这样。好，你的认识呢可以从非常理性的然后很感性的。好，然后呢下面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，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，我要把这三点填到你的一二三里面去，我们有个空格哈。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，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远。一样的，类似刚才使徒行传十七章，使徒行传十七章是为什么保罗讲那些话呢？因为他看到希腊人很有神的观念，各种神都拜，但是呢，他们神都没有名目。他说你们在拜所不认识的神，那现在我告诉你是有神，而且只有一位，我们一切都从他而来，我们是他生的。然后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说我们本于他，从他而来，我们依靠他，我们也要归于他。然后我们的人生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要荣耀我们这一位造我们爱我们救我们的神。好，所以你的这三个空格，我很简单的赶快讲哈。第一个，我们需要倚靠他，对不对？本于他是一个事实，那倚靠他。好，第二项的第一个，倚靠他，刚才我讲的哈。即使是在你可以选择、你可以自己做决定的这个范围啊，刚才我提到不可选择跟可选择，在你可选择的这个不可选择就更不用讲了，你一定要依靠的，不然你怎么办啊？但是到了这个可选择的，我还是要依靠他，依靠他的智慧，依靠他的能力，依靠他给我的恩典。我说过，天时地利人和不是你可以做主的啊。第二个呢？你需要去见证他，见证他。什么叫见证他？就让他看到说，哎呀，你的神怎么样？归荣耀给他。第三个，我们的一切会有一个终点，所有的现在的结果，我们说近程、中程、远程好了，近程有近程的结果，中程有中程的结果，远程有远程的这个最后的一个终极的结果。这些所有的结果，我们就是交给神，归于他，交给他，他是我们的主管。其实我们今天就在讲三个身份，一个是儿女的身份，一个是仆人的身份，一个是国民的身份。我们带有这些身份位置还有本质，活在我们今天的很实际的生活里面，我们的工作里面。好，很快的，我们来到工作。刚才有清楚了吗？三点，第一个是什么？依靠他。第二个，见证荣耀他，也就是说荣耀。第三个呢，归于他。不管我的人生现在好的不好的，反正都是拿到他那边去的意思。
都归于他。如果有功劳，如果有荣耀，是神的。如果我现在很沮丧，我现在很难，也是他的，他照管，啊，他帮你整个担当起来，这个意思，啊，好。那么第三个工作，啊，经节我们现在就不念了，你回去再念，啊。那我要告诉你的是，四点。我跟你讲好了，然后你回去配合你的经节，好，再看哈。好，第一点，在这些经节里面，圣经节里面，他有谈到你要亲手，你要做工。那么做工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他说可以分享给没有的人。做工的目的，有工作可以做，到底你得到什么，其实对我们不是不重要，那是一个自然的做工得工价，你付出就会有收入，对不对？就会有你撒种就会有结果，啊，有时候结得好，有结果，那个是很自然的那个哈，啊。那么你今天所得着的，有一个圣经里面有个很重要的目的，你要分给那就是为什么现在，对不起哈，我谈一下这个概念，因为我们要配合圣经的概念。我们认同一个人不做工就领救济金吗？当一个人都不做工，完全有能力做工都不做工，没有机会做工，就是这样的时候，然后就靠着这个各种福利，啊，第一个他会失去人生工作的乐趣跟价值。你工作你有成就感啊，是不是啊？身为一个妇女哈，啊，在家做菜给孩子吃，你有没有成就感？没有，都是抱怨。那你就错过了，啊，错过那个机会。可能我们理想太高了，或者是我们的太心里太不享受了，哈。但基本上呢，工作就是享受。我可以跟你这样讲，因为我是一个家庭主妇，我不是会做菜的人，可是我享受那个孩子在吃的时候那个结果，哈。他们给我一个评语，哈，说不管我妈怎么忙，我三餐都有得吃。很小的时候。那我就觉得说这句话就更激励我不能懒惰，好，然后把看着孩子长大，好，看着孩子说，哎，我没有遗憾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好，这是女人啦，因为我是一个女人。那弟兄就更不用讲了，对，当弟兄去赚钱工作养家的时候，他也就是给家人呐，啊，他不是说来我赚我的，你赚你的，然后我存起来，好，不是这样，他可以来养这一家人的时候。那种喜乐，那种成就感，不是钱可以比的。多少钱都可以养活几口人，吃得好，吃得不好，用得好，用得多，用得少，这样而已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可以跟你证明，这我都是过来人哈。但是我的喜乐跟我的成就感跟我的价值意义，不会因为赚多少而有影响。这是神给我们很公平的地方，只要你亲手做工，你努力，你因为你依靠的是神，你做不到的依靠的是神，你不够的，他说我是你的牧者，一切就没有缺乏。好，第二点，第一点哈，第二点，甘心侍奉，因为我们有仆人的身份，所以甘心侍奉。侍奉是一个仆人的态度。他说即使你是侍奉地上的老板，你也要好像在侍奉主一样。那这个是什么意思？这个是你会表现出一种态度，就是向主。那个雅琴帮我换一下，我写的态度哈是不对的，是向主啊。这个甘心侍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，你在 shining，你在发光，你让他看到说，哎，他怎么不一样？ 因为我是信神的，因为我有主耶稣，我学神的。我们现在就是这个课，就在怎么样跟随主的脚步哈，向主哈。第三个，哦，对不起，刚才甘心侍奉是得赏赐，我错了，这应该是第三个，这里应该是得赏赐。你看经节哈，按着经节得赏赐。当你甘心侍奉的时候，神说你会得赏赐。这个在经节里面的，OK， 经节里面以弗所书第六到第八节，我念一下哈。第八节地方哈，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，不像服侍人，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，个人所行的善事。当你在顺服，甘心的顺服，对于妻子来讲，你的头顺服你的头；对于工作人顺服你的老板的时候，好，不管他什么态度。我就是神国的子民，我是天父的儿女，我是一个忠心的仆人的时候，他说呢，你必按你所行的得主的赏赐。好，你看到经节上面有，好，你甘心侍奉是得赏赐。那第三个，你要顺服，顺服是一种态度，你会向主，啊，会向主。我应该没有给你们填出来吧？我有填出来吧？
没有
好，那你们自己写。我以为我写错了哈。好，那么第四样，谈到我们需要忠诚，我都有给你经解哈。提罗书不可私拿东西，要显为忠诚，以致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名。那这个呢，忠诚呢，就会对带来荣耀神，忠诚。就会尊荣神，给爸爸很有面子。哎呀，你这个孩子品格很好啊，好诚实啊。我的孩子以前的那个评语啊，都不是说品学兼优。我小时候是，可是我的儿子不是。老师有一个评语是什么？容易认错。那我觉得很好。我觉得一个孩子容易认错啊，然后诚实、忠诚，这是很好的。我没有说他全部都很好，但是呢，这个是一个我们要追求的。啊，一种品格，一种德性哈。谈到这个，不要私拿东西。为什么圣经这样讲呢？还没有信主的时候，我想我们都有一种很模糊的行为标准。我们会自己认为这样没有错，我自我解释说这样子没有问题，那我就去做。啊，哎，我买了一个这个很好哎，我拷贝给你。它上面说版权所有。可是你认为说我是分享哎，我是好心啊，你不用买。那这样子对一个基督徒来讲，你认为合不合适？我不跟你回答，我不是你的良心啊。但是当你看到说不要私拿东西，比较具体的，有时候呢，在公司哈，或者是文具哈。哎呀，我刚好需要这个哈，还是说，曾经有人很好心哈，师母，我帮你拿到公司去印，不用钱。那我就很委婉的拒绝说不用，谢谢，我有得印，啊，他很好心，那个好心好意，但是我们要想到是不是神的心意，这个要注意，我们现在已经归属于神了，所以他特别拿一个说，特别跟你讲说不要私拿东西，我觉得。很细节，哈。以前我们会以自己的想法来解释，我是好心好意，哈。但现在呢，按着圣经，你们回去看那个经节，哈。然后就产生这四个原则：做工是为了要分享，不是占为己用；我们甘心侍奉，是可以得到神的赏赐；然后我们顺服主人，我们就怎么样向主，哈，就发。就好像让他看到说哦，我的主人是这样子。然后呢，我们忠诚呢，我们是要荣耀神。好，我们就先到这里哈。那我们的题目呢，我们的作业是二选一，哈，上次跟这次的二选一啊，下等于说是我们的啊，今天是最后一礼拜嘛哈，下个月再教都没。